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9章1-12节，由我来念。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他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让我们起坐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一再重复的教导，天国如何实行彰显在我们生命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需要你不断的教导，和当初的门徒的一样，使我们能够明白天国的道理，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实累累。求你按照你的应许赐恩典和怜悯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要进入马太福音第19章，你会发现19到20章中，主耶稣所谈论和教导门徒的许多都是在重复以前所讲过的主题，而这边的主要的焦点是放在他们将来生活和侍奉中如何彰显出他们是活在神国度里，特别是他们如何在家庭和周围社会的互动中彰显出这种事实。在20章的最后，主耶稣预言他自己要被钉十字架、死亡和第三天复活的许多的细节。而接下来你就看到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为他的儿子求天国的高位，这彰显出门徒在那时候仍然还不明白神的国度，他们还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20章结束在主耶稣医治两个瞎眼人的神迹上，瞎子被耶稣医治，眼睛能看见之后，立刻就跟从了耶稣。耶稣知道，除非他的门徒属灵的眼睛被医治，除非他们真正明白天国的价值，除非他们真正明白神国度的计划，他们属灵的生命是不会长大成熟的。而属灵生命的长大，就是属灵的眼睛被医治，而唯一的方法就是重复教导神的国度。这就是我们在19到20章所看到的重点主题，耶稣 重复教导天国的实际。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如何在地上彰显天国的实际，而他首先重复的题目就是婚姻。婚姻是彰显天国实际最重要的场所。婚姻是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所设立的神国度发展的核心的机制。使徒保罗把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看为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婚姻也是在新创造的过程之中完成神国度的核心机制。当然，同时这也是撒旦一直要破坏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的最中心的思想是在教导我们明白婚姻的目的与本质，活出天国的实际。明白婚姻的目的与本质，活出天国的实际。当基督徒明白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与本质，那就会顺服神的旨意，并且天国就实际成就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之中。让我们来看看第一、第二节的经文。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这边讲到这段经文的场景，耶稣从这里开始就正式的结束了他在加利利地区的执事，他在这个地区的侍奉就结束了。耶稣和他的门徒就开始向耶路撒冷出发，在那里耶稣将会被钉十字架，而门徒对耶稣所教导的这些天国的价值的理解将在那个时候受到痛苦的实验。而现在耶稣所做的就只是重复的传讲和解释神的国度。我们来看第三到第六节，这边讲到婚姻目的与本质。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吧？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配合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边讲到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因为休妻的问题是当时犹太拉比之间常常辩论的问题。一些比较保守激进的学派和当时的自由学派的法利赛人，他们之间常常辩论的问题就是休妻的问题。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试探是要耶稣说出他保守的立场，因为保守的立场是当时许多犹太人是不受欢迎的。犹太人是保守的立场是不是不能休妻，而是不能随便的休妻。但是许多的自由派他们不欢迎这样的想法，他们心里面想的是生命记24:1-4的经文。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想什么，耶稣一开始就把问题带到婚姻的源头，带到创世纪。耶稣要他们看到神创造男女的目的。创世纪1:26-28说明了神起初造男造女的目的。神造男造女的目的 是为了要统治和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所以人被神创造，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其本身就包含了神赋予人一种王权的意义。神本来就是要人在地上做王掌权，而经文中的希伯来文治理和这个管理，这个字都是君国度君王的用语，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意思是要人类在地上繁殖，成为一个属神的族类，治理神所创造的世界，也就是神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国度，人要在神的主权下来统治和管理神在地上的国度。所以神国度的建立是神创造造男造女的目的，而这个目的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讲到，将来基督徒要和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这都是一个统治管理地上国度的用语。彼得前书二章六节说，基督徒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说，基督徒成为祭司的国度。这些都是讲到神的旨意，造男造女的旨意。而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讲到神造男造女的细节，十八节到二十四节讲到神设立婚姻的本质。这段经文中讲到两个人成为一体。希伯来文原文是用这个成为一体，是用这个一个字叫做，意思是黏住，成为一体，被黏在一起。这个字的原文是一种圣约的关系。生命记十章二十节中文把这个字 Davak 翻译为专靠神，专靠他。很多的地方讲到我们要专心的依靠耶和华，都是这个字，跟神连在一起。特别是在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神把他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比喻为盟约的妻子。这种神所设立的和命定的这种婚姻的关系，包含了神所命定的人类天父的责任和应许的祝福。人类天父有一个责任，以及神所应许的祝福包含在这种婚姻关系之中。圣约神学家克莱恩 Meredith Klein 把夫妻结为一体看为是圣约的结合。他指出，整个圣约国度的计划是与家庭的设立互相协调的。他的意思是说，神国度计划的目的是要产出君尊祭司的一个族类，使这些人，使他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要遍满全地统治管理权力。这是丈夫与妻子在婚姻中所肩负的责任以及祝福，这从来没有改过。所以婚姻关系的破坏就危害到神国度的破坏，神要借着婚姻建造他的国度，这是神从来没有改变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重点是我们要明白 婚姻关系和牵涉到神国度的成就。婚姻关系牵涉到神国度的成就。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这就是耶稣的意思。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婚姻辅导还处在一种处理事情，而没有教导婚姻的最终的真理，最起初的真理的上面。而你看耶稣却不是这样，他一开始就回到原始的真理上，跟与国度有关的真理上。许多的婚姻辅导还是教导一个很单纯的人际关系的处理，而忽略了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神百姓的祝福，婚姻受到祝福是因为它是神计划的核心。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我们在这边看到婚姻是神主权的设立，不是人可以 随着自己的意识消除终止的。婚姻是神主权的设立，不是人可以随着自己的意识消除终止的。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婚姻的伴侣是神为了他的国度计划所安排的，所以你的配偶是神主权的安排，虽然也出于人的自由意识，神没有强迫人，但是却主权的安排使这个事情成就，两个并没有抵触。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关系中的爱首先是一种选择，爱首先是一种选择。改教家马丁路德曾经是一个天主教的修道士，虽然他查考圣经，知道侍奉神不一定要独身，但他认为他自己可能会寻道，所以他没有想过要结婚。他在1523年，他帮助9-12个修女逃离修道院，去找到结婚的对象。这些修女们一个一个都结婚了，只剩下一位叫 Catherine 凯撒琳的修女没有找到对象。凯撒琳是一个非常好争斗、个性强、容易生气、话多而外向的女子。路德做给她做媒人，去她帮她找对象，她都不满意。她也很清楚的说她不会嫁给路德，但是最后她觉得嫁给路德是一件友善和和睦的事，所以她就嫁给路德了。1523年6月13日，这位41岁的路德，以前是一位修道士，就娶了26岁的一个修女。他们生了6个儿女，领养了4个小孩。路德相信凯瑟琳，他相信凯瑟琳，而且凯瑟琳非常有生意头脑，把路德家的大房子改装成为50人的旅社，而且经营那个旅社。路德也佩服他的智慧，常常开玩笑的称凯瑟琳是他的主人。路德慢慢变得很爱他，他们这种感情是互相的。写路德传的作者这样写道，马丁路德和他的妻子凯蒂在结婚的那天并没有在恋爱。的确是如此。路德他自己写道，我对我的伴侣既没有感到热烈的情感，也没有燃烧的爱情，但是我很珍惜他。他们二人真诚地奉献给上帝，并且相信他们的婚姻和家庭是神的计划。 他们知道婚姻是神圣和美好的，于是他们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随着日子岁月的流逝，他们彼此的爱加深了。而马丁路德这样写道，没有任何爱情、友情和迷人的交往关系和陪伴可以超过美满的婚姻，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做了选择，要对他的肋骨、他所爱的凯蒂活出爱。我想这比许多爱情故事和电影还要令人感动。这个简单的描述的背后，却是路德十字架神学的实践。爱是一种明白神的旨意而做出的选择，特别是在双方个性冲突的时候。这是因为明白婚姻是神所设立了，为了他的国度的成就所设立的。你的婚姻关系表现出你对神的爱，表现出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基督徒夫妻之间出了问题，不是常常争吵闹别扭，就是貌合神离，各自为政，不然就是过着得过且过的有名无实的婚姻生活。其问题的核心在于双方对于神的认识不清楚，处在罪中而不自知，结果在婚姻生活中没有见证，只有徒具表面的宗教敬虔。第七到第八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罪对婚姻的影响。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生命中记中说休书的休妻的这个经文是24章到1到4节。24章第1节说，人若娶妻以后看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的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法利赛人把生命记这一段经文看为是休妻的绝对的诫命，而主耶稣以创世纪的经文看为是婚姻不变的原则，把摩西的诫命看为是一种容许。法利赛人所关心的是离婚的合法性问题，耶稣所关心的是神国度百姓属灵生命的问题。法利赛人的焦点是丈夫合法的权利，耶稣的焦点是神的国度。因此耶稣对摩西律法的解释是，容许休妻是考虑到心硬，并不是因为离婚是合法的。加尔文指出，如果婚姻制度被视为是不可侵犯的律法，那么随之而来偏离它的都不是源于婚姻的纯净本质，而是源于人类的堕落。因为经文说，因为你们的心硬，因为法利赛人只看到自己要离开不满意的伴侣，而完全没有看到律法背后神的旨意。摩西并没有把休妻合法化，而是认识到人的心硬在婚姻关系中所造成的冲突，而摩西是在管理、控制、调解婚姻关系中因为心硬所产生的罪， 所以生命记的经文不是把休妻定为是合律法的行为，而是在控制罪。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圣经注释的作者说，生命记24:1-4中的摩西律法不是规范性的，而只是次要的和暂时的，取决于百姓的罪的一种认可。在这种情形下，其目的是防止滥用和过度。 R.T. France 这样解释，生命记的民事律法是对人类堕落后的一种回应，要在人心刚硬所造成的一种非理想的情况之中带来某种的秩序，试图使这种的秩序适应由人类内心刚硬引发的本来已经不理想的环境中所发生的问题。而心硬这个熟悉的圣经用语，不是指人跟人之间的态度，而是指人对神的态度。他们心硬是指他们忽视不顾神的目的和教导。而今天我们对婚姻的态度和解决婚姻问题的方法，几乎都忘记了神最初的目的和神的计划，也忘记了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夫妻的双方都仍有残留的罪性，需要不断的被洁净。这不是讲到得救的问题，而是说称义的信心结出成圣的果子，重生的生命的长大成熟的问题。而婚姻正是培育这种成熟生命最好的环境，这是神所计划设立婚姻关系的目的。耶稣是说，婚姻关系的问题出在你们的心硬，这是在对处在婚姻关系中的每一个基督徒说的，这是人的本性受到罪污染的结果。而路德和凯撒琳的婚姻关系就是建立在对这种本性受罪污染结果的认识的基础上，所以他才说爱是一种选择，一次一次的选择，其背后就是福音十字架的原则。有一对年轻的基督徒夫妇结婚不到2年就来美国，在病毒发生的时刻，他们夫妻闹着要离婚，许多争执的冲突造成他们到了一个无法收拾的地步，双方各执己见。在听完他们各方的说辞之后，我就问那个丈夫，第一，你觉得你们在争吵的时候，神的话是否在你们心中占有主要的位置？第二，你生气发怒之后，神的话是否有回到你的心里面去和你负面的情绪调和、平衡和控制？第三，你知道罗马书第8章和登山宝训是如何实践在你的婚姻生活中吗？你知道你们的婚姻问题关系到你们的救恩吗？如果你们一直顺着本性去互相对待，其结果就是死亡，就是灭亡。后来我们就一起在电话中一起读罗马书第8:1-17，一起祷告，结果就平息了那一次的婚姻的冲突。婚姻是在双方本性发生冲突中一次又一次的选择，这就是十字架神学家马丁路德在他的婚姻中所彰显出来的天国的实际。所以你发现一件事，当人与人之间处在冲突纷争的时候，人的心是刚硬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是人类的本性。当我们在争自己的对错的时候，我们心里只想到自己必须站在对的立场，那个本性强大的力量就辖制我们，使我们完全不顾神的话。因为明白福音十字架的原则，就可以在这种婚姻的关系中去学习，并且互相担当本性的刚硬，一次一次的选择去学习基督舍己的爱，以至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靠着圣灵渐渐的在爱中成长。所以这边讲到第三个重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本性的刚硬仍然存在于婚姻关系中，而这种本性的刚硬影响了我们生婚姻的关系。不但如此，罪也对婚姻造成破坏。第九节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另娶的，若是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里的原则是讲到破坏了婚姻之间盟约关系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罪。按照登山宝训的教导，这里的淫乱包括心里的淫念，也就是说要维护婚姻的圣约关系必须从心里面开始，必须从内心罪的思想开始。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把离弃作为婚姻关系的破坏而成为离婚合法的理由，这些都是相同的原则。当破坏了婚姻原始圣约的关系，就构成离婚的合法基础。如果根据这个原则，言语和行为的暴力似乎也构成破坏婚姻圣约的情形。基督徒如果处在这些情况之中，要如何处理呢？这就是前面十八章所讲的教会的劝诫的范围，目的是要在劝诫的过程中使婚姻双方都真正认识福音，并且知道如何按照福音的原则生活，在婚姻中培育成熟的属灵生命，使称义的信心结出果子。我们都非常熟悉以弗所书中保罗所教导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作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这是婚姻关系在基督里的状况。保罗把福音十字架的原则，基督为教会舍己的爱，与基督徒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和基督徒丈夫对妻子的舍己的爱，看为是一种与基督的爱联合的天国生命特质。当我们在夫妻关系中发生冲突的时候，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刚硬的心，产生力量， 把我们从冲突的负面情绪思想中提升到神国度的高度，使夫妻在婚姻关系中与基督联合。这正是以弗所书的主题，神如何借着基督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而在基督里的婚姻生活正彰显了这种天国的实际。刚刚我们谈到马丁路德他与凯瑟琳的婚姻，马丁路德提到他对婚姻体验的时候，这位改教家和十字架的神学家的提倡者，他对婚姻下了一个最简洁的定义，他说婚姻是培育个性的学校，婚姻是培育个性的学校。 Marriage is a school for character. Marriage is a school for character. 简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婚姻的福音真理，婚姻是培育和学习天国属灵生命长大成熟的场所。路德和凯撒琳的婚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般的生活，16世纪的生活总是在总体上是非常艰难的，他们所经历的独特的环境有时候会使情况更加困难。路德有许多健康的问题和并发症，他们也有财务上的困难。路德和凯蒂都有非常强的个性，他们的两个孩子都流产死了，但是就因为他们有正确的福音认识，他们和主有亲密的关系，他们并没有期望婚姻生活会是轻松的，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本性是刚硬的，他们都知道自己需要主的恩典，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婚姻关系中需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他们知道婚姻关系是培育他们双方属灵生命的环境，他们的婚姻是主所安排的。所以在冲突的时候，在他们个性冲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质疑他们的婚姻或考虑离婚，相反的，他们学会了抓住神，抓住福音的原则，就是知道在他们的冲突关系中，神要用他们的婚姻来塑造他们的性格。婚姻是培育个性的学校，神也利用他们的婚姻使他们的信心成长。当瘟疫临到他们所住的威丁堡的时候，大病初愈的路德和正怀着身孕的凯蒂选择留下来开放他们的家，收留并照顾生病的邻舍，他们彰显出基督在他们身上工作的果效。路德写道，基督徒应该爱他的邻舍，由于他的妻子是他最近的邻舍，所以他应该是最深爱的。这是路德在婚姻关系中彰显天国实际的原则。如果我们花时间在说话和行为上和蔼宽容地对待我们的婚姻伴侣，像我们对待邻舍、同事甚至陌生人一样，那我们的婚姻会变得如何呢？如果对方的语言行为冒犯了、伤害了我们的自尊，我们是否能够立刻克制自己攻击的言语和态度呢？路德对这样积极的爱的观念做了这样子的结论，让妻子使得丈夫感到回家是一件高兴的事，也让丈夫使妻子看到丈夫出门而感到难过。 所以合乎福音十字架原则的婚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牵涉到丈夫舍己和妻子顺服。但是当婚姻关系处在基督里，也就是顺服在基督统治掌权的领域中，它却是一种属天的祝福的源头。当夫妻双方都走在福音原则的生活之中，互相认识并且担当对方本性的罪，就是一种蒙福的圣约的关系，这是天国的实际。这里讲到第四个重点，婚姻生活是双方培育成熟属灵生命、蒙受国度祝福的场所。婚姻生活是双方培育属灵生命、培育纯属属灵生命、蒙受神国度祝福的场所。最后第十到第十二节，耶稣讲到独身是神的恩赐。门徒说，人和妻子既然是这样，倒不如不娶。门徒似乎是一种开玩笑的方式，按照当时犹太人比较自由的离婚的传统，回应耶稣对婚姻严格的要求。耶稣却严肃地回复他们的反应。耶稣的焦点在于，神起初设立婚姻是为了神国度的扩张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没有改变过，只是在有罪的情况下加入了许多容许的措施，为了控制在婚姻关系的冲突中的罪。在正确的婚姻观念下，婚姻是培育天国生命、实践十字架福音原则、领受神国度祝福的场所。因此婚姻结合成一体的圣约关系是不可破坏的。但是因为心的刚硬缘故，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之下，婚姻的圣约关系遭到破坏的时候是可以离婚的，但是这需要经过教会的劝诫，而非双方随着本性而发的行为。11到12节，耶稣把独身也归于是神的恩赐，并且是为了天国的缘故。十二节的阉人是指无法生育的人，可能是天生无法生育，或自己选择不结婚。自阉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的，是自己不选择，选择不结婚，以及当时的外邦社会奴隶为了服侍妇女而被阉，这是一个在当时很普遍的情绪，而这个在旧约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我们来回想一下，耶稣在教导这个婚姻关系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婚姻关系牵涉到神国度的成就，神国度是神百姓的祝福，婚姻受到祝福是因为它是神计划的核心。神的旨意是要在婚姻关系中彰显天国的实际，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婚姻是神主权的设立，人是不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消除终止的。你的婚姻伴侣是神为了他国度计划所安排给你的，你的配偶是神主权的安排，虽然也出于人的自由意识，但神没有强迫人，而是出于他主权的安排使事情成就。第三个重点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本性的刚硬仍然存在婚姻的彼此的关系之中，而这种本性的刚硬影响了婚姻的关系。第四个重点，婚姻生活是双方培育成熟属灵生命、蒙受神国度祝福的场所。在婚姻关系中， 基督徒要明白神设立婚姻的本质和目的，并且在婚姻关系中渐渐培育，使属灵生命长大成熟，彰显天国的实际。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的教导我们如何的在婚姻的生活之中彰显天国的实际。主，我们常常在私底下，在人没有看到的时候，在婚姻的关系之中，因为我们忘记了你设立婚姻的目的，因此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施怜悯恩典给我们，好让我们再一次的明白你要在我们婚姻生活中如何的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渐渐的长大成熟，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在我们婚姻关系之中渐渐的受到你真理的教导，使我们能知道如何在福音的原则之中面对你放在我们中间所有的学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